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9月17号2019年，是我们圣经分享的第37周。那么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内容是从这个但以理书第7章到第12章，以及何西阿书1到14章。那我们会今天晚上会把大部分的时间呢放在何西阿书。为什么这样安排呢？我们讲到但以理书很重要的1到6章是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那么神借着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呢，要告诉这些被掳到巴比伦这一批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呢，让他们知道即使在外邦强权的国家里面，神仍然掌权作王。神有权柄立一个王，神有权柄废一个王。那么到了这个一到六章结束以后，7到12章呢是不容易理解，不容易讲得清楚的一段经文。因为呢到7到12章呢讲到有4个意象。那你在解释这个意象的时候，除非后面的经文有来补充前面的这个意象，让你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意象所代表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等一下会讲到公绵羊跟公山羊，那么后面的经文有补充说这个公绵羊就是马代波斯，公山羊就是希腊。因为有这样的解释，我们就容易明白这个事情。那如果没有解释的话，我们就很难理解这个意象所象征的国家和事件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理解，没办法了解的就是这个意象所要发生的 timeline， 就是将要发生的时间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当然有许多的圣经学者就在研究从巴比伦的时代一直到主后70年，到圣殿被毁的期间，一直到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将已经知道的历史资料就把它放进去但以理书7到12章的架构里面。那不同的圣经学者就产生这个不同数种不同的论点，也各自呢找到一些证据来支持，但是还是没有人能够斩钉截铁的说但以理书7到12章所说的就是这样。所以让我们抱持着一个态度，就是这些奥秘的事情我们能够理解多少我们就理解多少，我们不能理解的部分呢也不要强求，因为到了时候呢，神让我们知道我们就可以明白。所以在第七章呢就开讲到第一个意象，在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的时候呢，但以理得到这个意象。那这个意象呢讲到有4个巨兽跟神永远的国。那么在第二节开始就在形容这个4个怪兽。那第一个呢是长翅膀的狮子长翅膀的狮子。那这个长翅膀的狮子呢就是在指这个巴比伦。那第二个怪兽呢是一只熊，这只熊呢是一个不对称的一个联盟，这只熊呢代表的就是马代波斯国。第三个怪兽呢就是一只豹这个豹呢身上有4个翅膀，有权柄，所以这个豹呢就是迅速征服各国，所代表呢是希腊国。那第4个怪兽在第7章7节，那这边就开始不容易理解了。他说有一个第4个怪兽非常的可怕，它力量很大很强壮，它有一个大铁牙像大钢牙，它吞吃嚼碎所剩下的呢它用脚再把它践踏。然后这只第4个怪兽头上有10个角，然后呢它在看这10个角的时候，看见突然有一个小角呢就从这些10个角当中长起来，然后在长的过程里面 就有三个角呢被这一只小角呢给它连根拔起。这个角有眼睛啊，也有口，会说夸大的话。那后来我们就知道，这个后面长出来的小角呢，指的就是敌基督啊，指的就是敌基督。那这十个角的时期呢，就是在代表古罗马帝国到末世所有的国度。那我们能够理解的部分呢，就是这个部分。那在这个当中啊，就讲到说七章十三节，他说到最后会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得到了权柄、荣耀、国度呢，打败所有的这些啊，这些刚才所讲的这些各国国度，然后呢，就成为一个永远的国。那你在这个部分呢，你可以去对照启示录的十三章，你就可以明白那个小角指的是敌基督，他就像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并且呢以折磨至高者的选民呢为快乐，他就改变节期律法啊，然后呢他就说啊，神的啊子民呢要交付在敌基督的手上一载、两载、半载，指的呢是一段的时期啊，指断的是一段的时期。那这是第七章的部分。那到了第八章呢，就是刚才说的，在伯沙撒呢第三年，以啊那个但以理得到了第二个异象。他说有一只公绵羊有两个角，很大很高。那这个公绵羊大代表马代波斯，那有一只公山羊呢就代表希腊。那公山羊就来跟公绵羊呢，然后头撞头来对撞，那就把公绵羊的脚呢给撞断了。那这个时候公山羊呢自高自大强盛的时候呢，他头上的大脚呢就断掉了，然后就长出什么，就长出四根脚来，那就代表罗马帝国啊，在希腊帝国呢啊，这个大脚呢就代表公山羊上面的大脚代表亚历山大，然后呢亚历山大这个啊死亡以后，就出来四个将军就瓜分他的帝国啊，瓜分他的帝国。那从这个四个将军呢，八章九节呢又说四个角的中间就有一个角长出一个小角，这个小角呢指就是安提阿古四世啊，就迫害犹太人2300日。那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哦，那第七章跟第八章讲的小角呢啊，不是代表同样的意思啊，但是所做的至高至大的事情呢就很类似。那这里面当然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呢，确实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然后又把它要把它对照出来呢，是比较困难一点啊，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只要抓住其中的意思啊，其中的意思就好了。那么到了第九章啊，到了第九章就讲到呢，在这个大利乌啊，大利乌王作王元年的时候啊，第一年，但以理就读到了耶利米书啊，他从先知耶利米那边呢，就读到了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啊，70年为满。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哈，这个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那个年代啊，是在古列王元年。那古列王元年的时候，但以理还活着，已经是80几岁的人。所以但以理有幸，他是从这个被掳一直到看见神应许的一位先知啊，所以他是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人。那当然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呢，他们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期望，就是盼望神所定的日期满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当但以理读到了耶利米书说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的时候呢，他心中大大的感动啊，他说神啊，你是守约施慈爱，你是有啊，信实的神。所以他在这里的祷告呢，就是求神来照他的应许来实现，让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呢，在70年之后归回。 所以在整个祷告词里面，它当然就是一个 confession， 认罪。他说我们得罪，我们犯罪，我们得罪你，我们违背了你的圣约，然后承认啊，我的罪就是我个人的罪，也承认以色列的罪，是承认以色列一个群体的罪。那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在第九章，我们就学习但以理一个祈祷的心态啊，一个祈祷的心态呢，在第三节的第四节，这是一种专心一致预备自己与他的其他的百姓与以色列民呢一同担当这个罪的心态。所以在九章三节，他说他读到了先知耶利米所写的这段预言以后，但以理就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他就祈祷认罪说，大而可畏的神，求你向爱主爱你的人，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啊，守约施慈爱。然后在这里面到了九章十九节，他就说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的名的缘故，你不要来拖延这个事情。好，然后呢他做完这个祷告以后，那在异象当中看见的那位加百列呢，就过来给他看见第三个异象呢，就是七十个七啊，七十这个七也是非常难了解的啊一段哈、啊、一段。那我们基本上呢就分成三个时期、三个阶段来了解。第一呢，他就说九章二十五节，他说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那我们就知道是谁下命令让被掳归回的人回去呢？啊，当然我们从这个以斯拉记就晓得是古列王啊，所以啊，古列王出令让他们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那谁是那位受膏君呢？这位受膏君指的就是弥赛亚啊。所以呢，从这个时候到弥赛亚被杀的时候，有六十二个七。所以第一个七个七，然后六十二个七，那也就代表了有六十九个七。然后最后剩下一个七呢，在九章二十七节，他说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在这里面我们在读这段经文关于七十个七哈的困难，就是说每一个七的时间呢不是一样的啊，每一个七的时间是不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最后这个七呢所代表的时期是一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我们在读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有七号七印七晚，那我们就看到每一号发生的时候，到了第七号，到了第七印，到第七晚的时候呢，那最后那一个都是拉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在拉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呢，七印发生了，然后在最后又拉长的一段时间呢，七晚发生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只能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而不能单纯用字面上的意思呢试着去理解说，哦，每一个七都是一样的。那么在这里当然重点在表述呢，在一个神所定的时间之内，他就要与许多人呢坚定盟约，在神所定的时间之内他的国要来临。所以到了第十章，就是波斯王古列第三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但以理呢又看见另外一个异象啊，又看见一个异象。那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异象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征战的异象啊。所以呢讲错了，在波斯古列王第三年的时候是看见第三个异象，这个第三个异象呢是灵界里面的大征战啊，大征战。所以他在这里面他进食祷告二十一天，得到一个新的启示，那就了解说啊，当希腊亚历山大死了以后，他分成南北两国，不断的有冲突有恩怨的时候呢，最后呢把焦点就集中在 安提阿阿阿古四世啊，就是在后面我们就讲到安提阿古四世的兴起，跟他怎么样残酷迫害圣民的这个过程里面。好，所以在这里面讲到了这个但以理书哈，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呢来理解啊，来理解。那最后呢，在十二章四节他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啊。”代表这些话语呢是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呢没有神没有来解开呢，我们确实不太容易明白。好，所以呢啊，但以理书的部分因为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讲解。那么现在呢，我们剩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这个何西阿书。我们盼望从这个何西阿书呢，我们多花点时间来了解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的内容。那么何西阿书是在什么时候写作的呢？你看在第一章的第一节，他说：“当乌西亚、约坦、约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讲的是南国，就是乌西亚王的时代。那北国是谁呢？北国是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那我们要清楚的认识这个耶罗波安呢，是耶罗波安二世，他指的呢不是北国的创国君王耶罗波安。”他是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神的话临到何西阿。好，那我们就明白，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北国是耶罗波安二世。如果我们说所罗门兴盛的年代叫金色的年代，那么圣经学者说耶罗波安二世的年代呢是银色的年代。也就是说，北国以色列在耶罗波安二世统治期间呢，国势强盛，人民富裕的程度直追所罗门的时代。那南国乌西亚王呢，也是国势强盛的时代，所以南北两国呢，都是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之下。那么在这个状态之下，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从这个以色列人的信仰传统里面，他认为神的祝福啊，当神的祝福来临的时候，就是他们呢这个土地很多，土地种的就长得很茂盛，丰收累累啊，国家强盛，没有什么人来攻打他们啊，敌人呢都多的啊，多这个啊躲避起来啊，离开他们。那这个叫做神的祝福。那不是神的祝福的时候呢，就是他们种的东西呢长不出来，牛羊呢也非常的瘦肉。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北国耶罗波安二世强盛，南国乌西亚都是国富民强的时候，他们就活在这样子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生活圈子里面，他们认为这就是神的祝福。但是实际上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的信仰状态呢，却是道德往下走的时候，那社会呢是这个贫富不均的一个情况，那个时候就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面，因此呢就被指责啊，先知就被呼召出来指责他们的道德沦丧，没有社会责任。那我们常说这句话说，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啊。那基本上在以色列人的社会里面呢，就没有看见这件事情，没有一个社会责任。所以在这个情况，在这个背景之下啊，当时呢神呼召何西阿出来对北国耶罗波安二世的说预言。那这本何西阿呢，是旧约先知书里面呢唯一一位北国的先知出来对北国说预言。那么还有另外一位先知呢，也在对北国说预言的呢，是阿摩斯。可是阿摩斯是南国的先知，被呼召去北国说预言啊。所以我们稍微理解一下这个不同。那么 何西阿跟阿摩斯呢所要解决的问题呢大致上是一样啊，就是说在生活富裕的一个状态之下，信仰成为一个外表的仪式，没有内心的改变。所以我们在读何西阿书跟阿摩斯书呢，我们读这两卷书非常重要呢，就是我们要来检查自己。因为我们在北美的环境呢确实是非常的舒适啊，像我们住在 Colorado 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的舒适，我们是不是因为活在一个 comfort zone 里面，我们呢也是觉得神的祝福满满，因此我们忽略了什么？我们忽略了内心的更新变化，我们忽略了我们那种生命的养成能够有基督生命样式出来。我们就在舒服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最不愿意做的就是什么？就是付代价去改变自己。所以呢，我不很盼望我们在读这个何西阿书的时候呢，我们不但是在看北国耶罗波安的时代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更从耶罗波安发生的事情来看我们自己今天的信仰状态。好，所以呢，我们先来看当何西阿被呼召出来的时候，神给他一个非常残酷的这个命令。他说：“何西阿，你要去娶淫妇割面做妻子。”啊，他说没有选择，你要去做这件事情，这就是你的婚姻，你没有选择啊，没有的商量。所以在一章二节是用很强烈的语气说去娶那割面，然后后面呢三章一节又说去爱那不遵守妇道的割面。好，所以他很强烈的语气是说，你去娶割面为妻，也要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所以第一章主要就是在叙述何西阿娶割灭的事情，然后借着从割灭生的儿女里面在表达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所以呢，这里面他就说何西阿就娶了这个割灭为妻，怀孕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取名叫做耶斯列。耶斯列呢就是当初耶户家北国的一个将军啊，耶户在耶斯列杀人流血这个地方呢，神要在这个地方讨他的罪。那耶斯列在后来我们就晓得这个名字呢叫做神栽种，所以他要借由这个耶斯列这个名字来表示神在哪里把他的子民呢拔出来，也要在那里把他栽种回去。所以第一个孩子的名字叫耶斯列。那后来割灭又生了一个女儿跟一个儿子，但是圣经就没说啊，没有说这个割灭生的这个女儿跟儿子呢是跟何西阿生的，因为他说何西阿你去收纳从淫乱生的儿女。所以圣经学者在这一点的处理上呢，就认为割灭后来生的第二个女儿跟第三个儿子呢是跟别人淫乱呢之下所生下的孩子，因此才会说你现在生了一个女儿，要给她取名字叫做罗路哈玛，也就是说不蒙连续的意思，你这个孩子不是不蒙连续。然后又生了一个儿子以后呢，叫他罗阿米，就是说非我子民的意思啊。所以在这里就是这样子做这个交代。所以在这里呢啊，到了一章十节，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读到然而这个字或虽然，这代表一个转折点。他说一个转折点就是说，神说我不喜欢你，我不连续你，我认为你不是我的子民呢，他产生一个转折点。他说然而我要怎么样，我在什么地方称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呢，我也要在这个地方称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啊！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这段预言后来我们在哪里，在新约圣经哪里可以看到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六章十八节。哥林多前书的六章十八节他说全能的主这样说，他说 照神的应许，我要称你们为我的儿女，你们要做神的啊，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建立一个儿女跟父神的一个关系，直到永远。好，所以呢，这一句话后来在新约圣经呢就被引用出来，神应许跟他拣选子民的一个关系。然后在这个当中，因为然而以后呢，他就说你们原来呢非我名的人呢，现在要成为我的子民，原来是不蒙连续的人呢，现在要蒙连续。这就是二章第一节的意思。然后再来就是告诉这些孩子说，你们去看看，去指责你的母亲啊，去指责你的母亲啊，看指责什么，指责他的淫乱啊，指责他的淫乱。所以这是第一章的一个重点。那么到了这个第二章呢，他要表达什么？他要表达的就是说，神怎么样来怜悯他的这个孩子啊，就是说从幼年生下了这个儿女，然后供应他们一切所需要的生活所需的各日用品啊，就像这个饼啊、水啊、羊毛啊、麻呀、油啊、酒啊，神供应给他们。但是呢，他们转头不认为说，哦，我这个祝福，我这个得着呢，我这个得到的资源呢是从神来的，他们就把从神来的这个资源呢转头呢就去给这个巴利啊，就是给这个巴利。所以神就说，我看见我的子民是这样子的背弃我，因此我要在他们往前奔跑的路上呢，用荆棘来堵塞他的道，用筑一座墙来挡住他，让他可以找不着出路啊，让他去追随所爱的呢，然后追不上啊，追不上。所以呢，这个情况之下啊，在二章八节就是在描述说，以色列人呢不懂得珍惜啊，珍惜福气的来源啊，珍惜福气的来源。所以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在整个啊我们的生活状态里面，他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饮水思源啊，我们要饮水思源，我们要追溯我们福气的来源是从神那里来。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这样子一个情形？神给我们有工作的能力，神供给我们一个房子住，有车子开，有医疗保险，有这个啊很好的财务收入，我们得到这样的祝福以后，我们是不是能饮水思源，思想说，今天这些东西不是靠我的手挣来的，今天这个手这个东西这些资源呢是神所赏赐的，神没给我力气，没有给我年日，我怎么可能得着这些呢？所以呢，因为以色列人不懂得饮水思源呢，神就说，我要将我所给他们的五谷新酒，我要把它收回来，我要追讨他们拜巴利的罪。然后到了这个二章十四节呢，啊，到了二章十四节，他说什么？他说，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这个里面告诉一个人生的转捩点，在人生的转捩点呢，在某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呢，神会对我们说劝导安慰的话，目的呢要把我们引回到他的面前。可是呢，通常我们的情况是这样，我们在一切顺风顺水安逸舒适的状态呢，我们不太容易听见神在对你说话，神说的话我们常常充耳不闻，听不进去。所以他这里说，我要在旷野对你说这个话。旷野呢是一个地理上的转折点，那并不是实际上说我把你带到一个沙漠地带去，而是呢我们在人生的困境里面呢，我们人生呢会走入旷野，我们在走入旷野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好像我们的处境非常的艰难，但是我们在一个很艰难的处境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听到神的话语。所以旷野 跟神的话，这个话旷野跟话呢，在希伯来文呢是同一个字。所以他说，当以色列人你在旷野当中，你进入你人生的旷野，你听到了神对你说劝导安慰的话，你从那里出来以后，二章十五节就说，当你从那里出来以后，我就要赐你葡萄园，我要赐你葡萄园，又赐你雅各谷作为守望指望的门。所以我们来可以了解，我们人生的葡萄园在哪里，常常是我们经历一段荒凉，一段困境之后，我们走出人生困境的时候呢，才会看见神在我们前面为我们摆设的丰盛。我们在过去这个主日啊，讲到了这个诗篇二十三篇，你走过死荫的幽谷以后呢，你才看见那可安歇的水边哈。所以在这里讲的是这个事情。那为什么说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呢？那这个主日的讲道是讲到约书亚记这个星期天，我会讲到约书亚记第七章亚干跟当灭之物。那么亚干取了当灭之物以后来就被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那个地方叫做雅各谷。雅各谷就是什么？雅各谷就是连累的意思，好像就是说亚干在那个地方被打死以后，他们以色列人呢，因为不顺服神的这个罪呢，已经在那里做了一个解决，在一个被连累的地方呢，做了一个解决，做一个切割之后，那么他们重新出发，就看见神带领他们打败爱城的一个盼望。所以在这里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当你处理完你所对神的一切的罪以后，你处理完，你不再被这个罪连累的时候呢，你就看见神为你预备的那个指望的门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好，在二章十四节、十五节呢，就讲到这个重点。然后到了十六节，就是说，神说我要跟你重新确定关系，我要做你的丈夫，我要做你的主。然后呢，十八节就是说，当那日，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呢，必定是怎么样？止息征战，不再有刀兵。十九节说，神说我要跟你重定婚约，我要重新聘你。我要用什么方式来聘你做聘礼呢？神说我要用仁义来聘你，我要用公平、慈爱、怜悯来聘你归我。这是神给的聘礼啊。他更重要的说，我要以诚实来聘你归我。诚实就是什么？诚实就是这个信实的神，神信实的神呢，要来聘你作为他的妻子。他说，因此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认识的意思呢，有立约的意思，代表有一个关系，有一个深度的亲密的关系。因为走过这一番，你就认识耶和华是你的神。然后呢，在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呢，神说那一天我必应允，我要应允天，天要应允地哈。这个地呢，就重新有五谷、新酒和民，这些都要归给耶斯列的民。耶斯列就是曾重新栽种。他说我必将它种在这地，本来不蒙怜悯的我要怜悯，本来非我民的我要把你当作我的民。所以到了二章二十三节，等于是一个总纲啊，何西阿书的一个总纲，告诉这个听这一段话语的这个以色列人说，以及包括我们今天呢，他说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不肯离弃背叛他的人。因此到了三章一节，他又是一个很强烈的语气。这个强烈的语气说什么？他说，告诉何西阿说，你再去爱，你继续去爱，爱什么样的人呢？爱那婚姻之外还有情夫对你不忠不贞的人。你去爱那个对你没有感情，是对别人情有独钟的淫妇，你要去爱他。他说不但你要去爱他，而且呢，你要用一个超越的价值去把它买赎回来啊，去把它买赎回来。那这里面的句型就好像说，虽然怎么样， 还是怎么样啊？比如说，虽然先生的工资不高，日子还是过得幸福快乐啊。所以我们如果用虽然跟还是来造句的话，代表一个条件不吻合的情况之下呢，他说虽然割灭是一个淫乱的妇人，他对你不忠不贞，他有情夫，情有独钟，就是别人，你还是何西啊，你还是要付大的代价把他买赎回来，代表是一个无条件的爱，这个爱不是因为割灭这个人好还是不好，他说你就是去把他买赎回来，而且呢用更高的价值。什么样高的价值呢？这里他说三章二节说，你要用银子十五色克勒大麦一赫梅尔半去把它买赎回来归给我，然后去付代价去买赎那些背叛他的人啊。然后呢告诉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那这个独居代表什么？这个独居就代表以色列人呢的国家灭亡以后，他们被掳到外邦地的时候，是一个在没有君王、没有首领、没有祭祀、没有柱像、没有以福德、没有家中偶像的一个情况。当那个多日独居的情况结束以后，以色列人呢要被掳归回，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他说要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慈爱。那在我们啊新约圣经的了解，当然我们知道所谓的买赎我们的代价，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约翰一书也说，神具体的爱如何爱我们呢？就是借着他的儿子成为挽回祭，来赦免我们，来挽回我们啊。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在读这个何西阿书啊，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用何西阿一个很惨痛的经历在描述神不离不弃的爱。今天呢你也可以思想，你最心爱的儿女，你把他呵护宝贝养大的孩子，从青少年开始就开始背叛啊，不尊敬父母，不听话，后来呢吵架就离开家，然后也不打电话，也不这个啊联络家里面啊，有时候好不容易打上电话以后说话就是好像仇人一样。他说父母的心怎么样啊？父母的心怎么样？父母的心是不是说，哎呀你这个叛逆的孩子，等你变好了以后，你满足我所期待，你这时候你再来回家？还是说父母的心是随时等着他回来，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多么的盼望他就可以回家？所以在第三章一到三章就是在描述何西阿的婚姻，来描述神对以色列民这种啊不能不舍不得放弃的一个心意。然后呢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第十四章啊，他是从一个神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从神的眼光要来看什么？要来看他怎么样用爱来包容宽恕他的子民啊。那在这里面四章一节他说，以色列人啊，耶和华要与这地的民来争辩啊。为什么圣经里面常出现这个争辩啊这两个字呢？你如果记得的话，在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啊，这个神借着以赛亚说，我们来彼此辩论，我们来辩论。那辩论的主题是什么啊？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二十六节他说，你和我可以一同辩论。那辩论的主题又是什么？耶利米书二章二十九节他说，你们为何要与我争辩呢？哎，一再的出现这个争辩辩论。这个辩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辩论呢就是说，你们以色列人的罪啊，是证据确凿，是百口莫辩的一个事实。但是以色列民跟犹太人说，没有啊，我们没有做这些事啊，神你是不是看错了？ 就是不承认啊，我没有你说的那样坏啊。所以神就说，好，你说没有这么坏，那我们就来辩论一下，我们就来辩论一下。所以啊，
辩论
一下，我们就来辩论一下。所以呢，他就一开始就说，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你们是没有诚实，没有良善，你们是不认识神的人，你们就起假誓啊，说话不算话啊，又搞杀害、偷盗、奸淫、强暴、杀人流血这些事情啊。他说，我们来看呢，看你们的社会现象，就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人。你难道还要跟我辩论这些事情吗？说你看到你整个生活的社会秩序根本上已经乱掉了，人心诡诈，自私怒气啊！这我们常常说，这叫做 chain reaction， 连锁反应啊！你今天呢在公司受气，回家呢你就把气发在你家里人身上，你家里人身上又带到别人身上，就变成一个 chain reaction。所以呢，他说，我自己也是一个破坏秩序的一个分子，因为我的怒气、我的自私、我的贪心，我也在发挥影响力，对我身边的人呢，我在发挥这个影响力，也是造成这个破坏秩序的来源之一啊。所以他就说，你们就是这样的人。四章四节说，然而就说，你不用争辩呢，也不必指责啊。啊，你们就是这样子。他说，你们因为没有知识而死亡等等啊。到了四章十一节，他说，奸淫和酒和新酒夺去人的心呢、啊、他说，人的心怎么会被夺走呢？因为呢，酒精跟色情啊已经成为我的主人。酒精跟色情代表什么？代表一个放纵的生活。所以我们就了解人的败坏从哪里开始，从他的心不受约束。当一个人的心不受神的话语约束的时候，当一个人的心对神没有敬畏的时候，他就开始放纵欲望，任意为行。所以彼得前书说，我们要用真理作为腰带啊，把我的心给束起来。只有我的心被约束起来，我的行为呢才会被约束，不会乱做。所以他在这里就说，罪就使人走迷路了，因为走迷路你就不能迷途知返。那因为这个淫心呢，你就怎么样，你就使他们走迷路，心就昏迷了，以为木杖就是偶像能够指引我。今天我碰到问题，人生难题，我就去问这个偶像，说，哎呀，这个偶像啊，你这个我怎么样解决我人生的难题啊。就像啊，亚洲啊，很多啊，东南亚亚洲啊，就是流行算命啊，流行这个啊卜卦问卜。那算命是什么意思啊？算命就是学生想偷看考卷的答案嘛。因为你碰到前面一个难关的时候呢，你没有想说我怎么样去解决难关，我想知道这个难关后面的结果，叫做啊偷看考卷的答案。我们不知道，就是说对学生来说，考试是为了使人进步成长嘛。所以我们碰到难关的目的呢，是要了解，是要锻炼我们自己的智慧跟勇气来跨过这个难关嘛。啊，所以呢在这里说啊，我这个碰到难题，我就去问这个木偶，去这个木杖啊，盼望能够指引我下一步怎么走，才能趋吉避凶哈。那这种情形就成为一个恶性的循环，一个淫乱的心呢一再的这样子去做的时候，人就走不出来，就待在黑暗里面，就走不出那个黑暗当中。所以你看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他就说耶稣是世界的光，要使人走出黑暗，得着生命的光嘛。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生命的光呢，我们就一直走在这个黑暗里面。那四章十三节说，这个罪就带来坏的榜样，他说你们的儿女行淫乱，也就跟你们一样啊。所以这里面呢，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亲怎么做，儿女就学着怎么做啊，我们叫做上行下效，不就是这个意思吗？然后呢，四章十七节，他说，不肯悔改的人，神只有任凭他们走下去。他说，屡次的劝告责打，仍然不能让你回转的话，神就任凭你们 啊往下坡路一直走嘛。到了第五章呢，神就责备以色列人，他说你们啊要留心听，要侧耳而听啊，你们要注意听这些你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因为你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就让你们没有办法归向神。他说因为你里面有一个淫乱的心，淫乱的心就是对神不忠贞，因为对神不忠贞，你也因此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人呢，你生活当中就没有神。他说你们五章六节说，你们虽然有表面的行动，但是呢你没有内在真诚悔改的心。他说你都带着牛羊祭物要去寻求耶和华，到处找啊，主啊，我要来祭拜你，我要来献祭啊。他说你去找也找不到，为什么？为什么？诗篇五十一篇十六节十七节，他说神不喜爱祭物，神喜爱的是忧伤痛悔的心。这里面我刚才一开始说，以色列人北国跟南国犹大都在一个国势强盛富裕的时代，在一个很安逸舒适的生活当中，人们的信仰就凭着一些外在的宗教礼仪在维持，带着牛羊去献祭，但是里面的心呢却没有专心归神，里面的心是三心二意。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里面真实悔改的心，没有忧伤痛悔的心。他说你带着这样子的奉献去寻找神，神也不见你，这样子的敬拜也是枉然。所以主耶稣说，口里敬拜我，心却远离神的人，你这样拜我也是枉然。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到教会做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奉献，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检查我们里面的心和态度，我们的心和态度。所以在五章十四节，他说在轻度的责备无效之下呢，接下来呢要带来的是重度的撕裂，没有人能够拯救。所以呢，神的话是越说越严厉啊。但是呢，在五章十五节呢，是一个救恩的啊，一个救恩的表达。因为在五章十五节他说，神在原处等候，凡是自己察觉有罪的人，你愿意回来的话，神就宽容忍耐等你回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回到信仰生命的起点，我们要回到那种单纯有热度，对神的爱有顺服，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里面。说神与人的关系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才会回到原点。所以我们就想到耶稣在启示录第二章所说的，所指责的，他说你们呢要回到那起初的爱心。他说你在哪里堕落的，就要在那里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情。好，这是啊神借着先知何西阿所发的审判的预言。第六节啊，第六章他就说，好，那我们回来吧，我们就回到原处的人呢就得医治。那这里面呢，第六章很清楚的表达说什么，他说神喜爱良善啊，神喜爱良善。你看第六章的第六节，他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三节呢，也引用这一句话，神喜爱良善。那我们问自己说，我有没有良善？我觉得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自己是没有良善的人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跟犹太人，我们跟他们也差不多一样，我们的良善呢是虚浮短暂的。六章四节说，像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一样。我们愿意做一个良善的人，但是我们的良善常常没有根基，出现一下子很快就不见了。我们嘴里面说啊，我要说赞美人，造就别人，对人有益处的话，转头之间呢 啊，有别的事情干扰我们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虚浮短暂啊，我们愿意做的心呢，像早晨的云雾出现，一下子就不见了。所以我们要明白，在我们信仰的根基里面，祭物、奉献、侍奉不能取代良善。到教会有奉献，有守宗教礼仪，参加主日请崇拜，也不能取代一个真实生命的实践。所以我们真正的要记得彼得后书一章八节所说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认罪的人，我们就不会显然不结果子。他说那些显然不结生命果子的人，是眼睛瞎的人，忘记他旧日的罪已经被洁净了。意思他说，他那又回到不能结生命果子的人，他又回到了旧的生活习惯个性。他说这样的人呢，在主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所以盼望我们要看见自己的弱点啊，盼望我们的良善不是早晨出现一时立即消逝的云雾。好，所以这是第六章告诉我们的一个重点。到了第七章呢，他就是说那不肯悔改的以色列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你看七章二节，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一切的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多在我的眼前。七章二节说什么？他说心里不会去思想的人很难会反省自己。我们如果整天一天的生活过下来，我们都是在忙碌中度过，我们很少有时间呢可以安静思想我今天到底说了哪些话，我今天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我今天有哪些思想意念。如果我们有机会一天有一段时间去反省一下我这一天过的日子，我们肯定呢会有所改变的。那七章二节说以色列人是什么？他是不会去思想的人。不会去思想的人呢，就不知道什么，不知道他们被自己所行的恶呢给缠绕住了。他们不知道什么？他们不知道神会记得他们所做的一切恶事。因为你不会思想，所以就继续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因为心已经都麻痹了，麻木不仁。所以在七章九节他就说什么？他说结果你看，你劳心劳力所得到的反而失去，到了你头发斑白的时候，你还没有觉察到到底你这一生的错误在哪里。所以那我们能够建立每一天有一个安静思想的时间，思想的内容是什么？思想内容是神的话语。我们祈求神的话来检验我们的心，试验我，看我有哪些恶的意念，检查我，看我哪些还没有隐藏在里面的恶行。唯有我们经常做这样子的操练，我们被神的话引导，我们就会走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那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是一个更新的生命。所以在继续呢，在七章十节就继续呢指责骄傲，指责骄傲。骄傲的人呢，神常用日常的遭遇来对我们说话，盼望我们能够归向他。我们所遭遇的这一切仍然不懂得要归向神，也不寻求他的话呢，我们叫做白白受苦我们叫做白白受苦。那神要救赎他们，他们呢不思想不追念这个骄傲遮蔽了他们的眼睛，所以呢他就白白的受苦。你就看到在七章十五节讲到呢，骄傲就好像挡住马的那个遮眼罩一样，遮住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就看不见我们所一生我们每天所行的呢都是一些困难。然后呢八章呢就开始说以色列人呢丢弃了良善，所以就被仇敌不停的追赶你看八章三节，以色列丢弃良善，仇敌必追赶他。所以我们看见良善在我们生活当中扮演的角色。 当人生啊，人生真的是充满了选择，你做了错误的选择以后呢，啊，你就接受那样子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到了第九章以后呢，他就讲到说，以色列人亡国分散，无依无靠的可怜事实啊，不是神不爱你们，神不保护你们。九章十节说，你们在神眼中啊，原来是宝贵的。他说，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啊，旷野能不能种葡萄啊？你就想一想我们啊，教会的教堂旁边的那块荒地哈，我们都不浇水，不浇水连草都长不出来啊，能不能长葡萄啊？所以旷野是缺水缺土壤的地方啊。他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可是后来呢，他们却来到巴利皮尔专拜那可羞耻的，成为可憎恶的，与他们所爱的一样。啊，这个意思是说什么？他说，你们在神眼中本来是宝贵的，在旷野呢，只有石头，只有荆棘，只有仙人掌，只有枯草，但是呢，神把你们像葡萄树一样栽在那里，表示呢，你们是非常稀少珍贵的。你们的祖先呢，能够长出春夏春季出熟的果子呢，代表神是像农夫一样劳力的啊，来种植你们。所以神对你们的心意是这样保护，是这样期盼，这样看为宝贵的人呢。他说，你们转眼之间一转身呢、啊，就去跟从巴利。在这段话语当中，你能够感受神的心情吗？啊，感受你这个一生劳碌以后呢，结果得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在第十章呢，第一到八节就说，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皆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一个柱像。这是一种啊，等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讽刺啊。他就说，你们的葡萄越长越旺盛，你们结的果子越来越多，结果呢，你们就把你们结的果子呢拿去拜巴利，你忘记了你祝福的源头是从神而来。记得我一开始讲何西阿书第二章嘛。所以就是说，北国是一个国势强盛，南国也是啊，而我们在北美住的这个地区也是非常舒适富裕的一个地方啊。那我们是不是会犯同样的错误呢？像以色列人，哦，我结了这么多葡萄，我就拿葡萄去拜巴利啊，我的生活这么舒适，我就把我神所赐的赏赐这种舒适啊，这些日子这些时间这些资源呢，我拿去啊，做别的事情，我们忘记了神。所以他就在第十章呢，就是要告诉你，从一个茂盛的葡萄园，这样结果繁多呢，要转入一个什么？转入一个荒凉的结局，长满了荆棘跟棘藜。弟兄姐妹，茂盛，我们盼望人生茂盛，生活茂盛，资源茂盛呢，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没有人期望你走到后来呢，成为荒凉。所以这个指责的重点是什么？在十章第二节，是那些心怀恶意的人；十章三节，是那些认为没有王的人。什么叫做认为没有王的人？就是天不怕地不怕，自我掌控的人。第三点就是说，在十章四节，是那些轻看誓言、说话不算话的人。他为了可以要毁约啊，可以找一个谎言啊，可以找一个谎言。所以这里面好像看到人的富足啊，反而成为一个网罗，让他陷在这里面了。所以我们就要记得箴言三十章七到九节的教导，他说，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恐怕我饱足我就不认你啊，耶和华是谁。富足使人享受，但是呢，富足也带来信仰的危机啊。因为人如果不懂得珍惜自己所有的，就会失去所拥有的。所以十章十二节说， 我们呢现在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不要再拖了，不要再找理由，不要再等下去了，不要再找借口，我们没有办法更新生命，没有的。我们对每一个人啊，因为呢他下面说十章十二节十章十三节基本上告诉我们，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他说你栽种公义，你就收割慈爱，你耕种的是邪恶，你收割的就是罪孽。种什么收什么，在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警告也是很严厉的，他说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弟兄姐妹，从我们今天的学习里面，他告诉我们，他说现今就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要开垦你的荒地。你的荒地在哪里？荒地在你的心里面。他说你要开垦你的荒地，把你心里面那些阻碍你灵命成长，那些不能结果子的，你要把它丢出去。荒地里面只有石头，只有荆棘，只有枯土，只有硬土，你要把它丢出去。愿意付代价的人，愿意忍受成长疼痛的人，就是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栽种公义的人就收慈爱。他说不要再等了，现今就是那个寻求耶和华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在何西阿书，我今天只能讲到第十章，剩下的十一章到十四章呢，我们弟兄姐妹自己看啊。第十四章的第九节，他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智慧的人，我们可以明白圣经的话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通达的人，我们可以知道这一切。而且呢，我们祈求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呢，给我那个动力啊，去寻求神，愿意在我现今舒适的生活当中，在我繁忙忙碌的日子当中，我愿意付代价来寻求神，来追求他，追求一个什么心意更新的变化，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活祭。好，那么晚上啊，我们的分享就到这个时。